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方田乐来了。乐意尝试温柔一点，因为我听了万峰的建议，说我一兴奋或者一紧张呢，就会把我的嗓子吊起来，说我今天尝试温柔一点。
我理解，我妈都是这样。我妈通常听电话，喂，哦，你好啊，是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都有一个仪式感。
嗯，
好像以色列人都是，他们在不同的生活里头都有一些仪式感，都得用一些事情来标示他们做过某些事情嘛。
哎，我觉得万峰老师这个转折有点牵强啊。
就是牵强就是他的特色。我反而觉得他越是牵强，别人就记住，哎，这么牵强怎么行啊，这样
是
反而就记住他。不过话说回来，说起纪念，我觉得我们的留言板真是故事新天空和空中家人一个爱的记号，对吗？那个我们
你也很牵强。
对，我也觉得很牵强。
没事没事没事，你继续。
哦，就是说我们就不用再东拉西扯。对，今天我们谈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肯定就是谈到神怎么按照他跟我们的约，跟以色列民的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那当中呢，我们今天就听一块石头的故事。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我是一块石头，哎，你不要问我多大岁数啊。虽然我不是个女士，也不太喜欢别人问我的年龄，不过呢，可以问我住在哪儿。其实呢，我们石头不叫住的，我们叫站立，或者呢坐落在哪里。我呢坐落在以色列一个靠近约旦河叫吉甲的地方。我跟其他十一位石头兄弟呢，已经站立在这里好久好久了。在圣经的时代呢，有些以色列人会特意带自己的儿女、孙儿来看看我。哎，听到这呢，你可能就会问：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呢？其实你有所不知啊。我呢，可是一块伟大的石头。亲身见证了一件伟大的事迹呢。其实呢，我本来不是站立在吉甲的，当时呢，我在约旦河边，是河床底的一块石头。哎，你别以为我站在河床底，整天泡在水里，哎，我啥都不知道。其实呢，那些人过河摆渡经过我的身边，他们讲的话，他们聊天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啊。话说呢，在某个正月，凡是过河的迦南人都愁眉苦脸呐。他们都讲一个话题，就是以色列人就快要攻进迦南来了。啊，迦南人可不是吃素的，他们骁勇善战，打仗是家常便饭呐。干嘛这么害怕以色列人呢？原来呢，那些以色列人的神很厉害的。过河的迦南人说，大约40年前，以色列那个耶和华居然能够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在海底行走，好像走干地一样啊。结果呢，全部平安过海。当埃及人追下海里去，海水就回流，淹死了所有埃及的军队呀。 还有还有，最近呢，耶和华又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哎呀，看来很快以色列人就会过河来攻打河西的迦南地了。迦南人越讲越沮丧啊，但是我当时越听越兴奋，好想看看热闹，看看以色列人的神会不会再行什么神迹。啊，我等的等的，终于没多久呢，我看到很多很多多到数不清的以色列人来到河边啊。哇，人那么多，当时正值水涨啊，水位高，水流又急，当时真替他们担心啊，那么多人要过河，哇，真是麻烦透顶了。哎，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可以搞定呢。哎，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们的领袖在严肃地讲话。因为距离太远了，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是呢，接着我就看到使我毕生难忘的一个画面呐、啊。我呢见到一些穿着特别的长袍的人，扛着一个很漂亮、很夺目的金色大箱子，到河边。我猜，他们大概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吧。接着呢，哎，你猜他们做什么？他们居然扛着那个箱子走下水呀、啊！哇，天哪！他们的脚一碰到水呢，约旦河的水竟然开始流干了。其中一个穿着长袍的人呢、啊，后来还站在我的旁边，那一刻真是好震撼呐、啊！接着呢，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多不胜数的以色列人居然陆陆续续的、迅速的走下河床，像当日他们的祖先走过红海那样，整整齐齐地走过约旦河。听清楚没有啊？是徒步地走过河呢。当我看到入神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自己给人扛了起来，放在肩膀上。接着呢，我就发现原来十一个在河里的兄弟都跟我一样啊，给他们扛走了。啊，听到这儿呢，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他们扛我们到哪儿去了。对了，就是现在我站立的这个吉甲的地方，把我们带到这儿，哎，干什么呢？哎，可能你又猜到了。哎，古代近东的人呢，有一个风俗，例如人遇见神，或者人得到神的拯救之后呢，又或者两个国家或者两个群体订立盟约，啊，就会立石为记号，用石头来为事件做一个证据，做纪念。好像啊，雅各在伯特利梦到天梯之后呢，就立了一个石柱。神跟以色列民立约之后呢，摩西也立了石柱。雅各和舅舅拉班谈判之后，也立了一个合约，也立柱子堆石头。啊，现在你一定又明白了为什么刚才我说啊，有些以色列人会特意带自己的儿孙来看我跟其他的石头，因为当他们的儿孙看见我们，多半就会问：哎，爷爷，为啥这里立着十二块石头啊？他们就可以顺势地告诉儿子们，当年耶和华怎样拯救以色列的祖先，带他们过约旦河。啊，说起来呢，能够成为这位耶和华的见证石头，哈哈，爽啊！
刚刚呢，我们听过这个约书亚记三到四章的故事，历史为记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每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立一些石头，秋坛也是这样立一堆石头，他们就习惯。
有点不同，这个是立石头祭恩，纪念神的恩典。那秋坛是为了搞一些敬拜，当然呢，很可能在秋坛敬拜就是偶像，所以这石头又跟那石头不同。那其实呢，约书亚记这里谈到立石为祭，我们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究竟要纪念是什么，对吗？第二就是怎样去纪念啊。那首先要纪念些什么呢？是要纪念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要得到拯救，就是能顺利过河，有两个元素。一个就是神守约显大能，另外一个就是子民遵命而行。那首先有个很有趣的问题，神守约是大能，为什么要他们扛着约柜过去呢？因为其实神要守约要是大能，他其实不用靠道具的，
就是代表他的临在嘛。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的符号
仪式感。
耶稣的救恩为什么要靠这个十字架呢？他直接就割腕行不行呢？
割腕，
对啊，他直接割腕行不行呢？
我觉得是，其实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一些符号记号，就是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而且代表呢神是守约，因为里面有立约的法版，对吗？第二就是人也要配合神，其实神要显大能，人也可以我坐在这里哇，一阵大风就把我吹过去，对吗？
是，要么就是按兵不动嘛。
对对对，或者突然睡醒一觉，我就发现我在约旦河的从那个东岸变成西岸也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总是有些时候要我们跟他同工啊，哪怕做的事情很小。我记得有个比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跟神同工，就好像有一个父亲跟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一起要拿起一块很大的木头，其实全是爸爸用力，但爸爸就喜欢孩子在旁边说一二三，然后孩子也好像做一个拿的姿势，然后完了，其实全是爸爸的功劳，但孩子也很开心。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要考验一下人的这个信心跟顺服呢？因为如果你没有信心，或者是你不顺服神的旨意啊，神告诉你哎要这样做，你都不听他的命令的话，那还是可以选择跟神背道而驰嘛。
在神学上这个叫人参与在神的救恩工程里头，就是呢这个救恩呢是神去应许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回应。
哇，我觉得万峰讲的挺好的，
突然跑出来了神学啊，平常都收起来。
没有，最重要是你的神学讲的很浅白又道题，因为你平常讲的就不说平常讲的
你就是跑题现在
好好好，
继续继续吧。
对，我就看见整个事情其实跟出埃及很不相同，因为出埃及到红海的时候，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就呼天抢地啊，要说摩西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呀、啊？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
过海的时候没说，过海就直接冲啊。过海之前说，被追的时候说，但是过海的时候冲啊，没说。
是这样子，后来真的兵追来了。
对啊，兵追来的时候哪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
对，
但是现在因为在约旦河边，他们不赶时间，反正摩西也死了。对不对？那耶利哥城也待在那儿不会动。
哎，我倒有点不同意。其实你过河随时可以有人偷袭你，对吗？
对，
很窄的约旦河。
你不要说人偷袭了，你过个河啊，如果你下去，万一这个被淹死了怎么办呢？
对呀、
啊，约旦河很……
我要举手。哎，当时是涨过两岸，是潮涨的时候，所以还是可以淹死人的。
那等半天就潮退了？
没有，
当时不一定啊。
当时是潮涨期，是春季，所以、
哦、
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那个第三章特意写当时河水涨过两岸，就是要回答万峰的问题。可能早知会有一个人像万峰这样问问题
因为我去的时候都那个水呢少得我跳过去也行啊，我怀疑。
对呀、
啊，
所以经文就特别强调当时是可以淹死。当你看见那些人就很听命，首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怎么做，要说什么，看那些经文的第三章，我细心看一看，这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就很顺服。然后呢， 听他话的人也是很顺服啊。你想想看，其实挺搞笑的，就是大家都看那个河是不可以过的嘛，那么深哈，但是大家就当作可以走路一样，祭司扛着那个约柜，然后大家就过河，就真的相信我过河的时候就会河水会流干，对吗？
是是，就如同行干地一样嘛。
对、啊、
他要相信神的这个应许。
对对，所以很不容易。而且我后来又再细心想一想，其实要埋怨，哪怕真的过了河，也可以很多埋怨。就像、哎呀，祭司可以说，哇，我的脚啊泡在这里等这么几十万一百万人，
那个皮肤都干了，
对呀、啊，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对吗？还扛着约柜啊，还有那些过河的人有
约柜很轻嘛，里头就两块石板，
但是它是包金的。亲
哦，好吧好吧好吧。
还有就是那些过河的人也可以想，哎，会不会中间突然水回流啊、神发怒，我怎么知道。还有那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是带头过河的，这个我也特别感动。他们也真的按照当初我们前几集不也谈过吗，跟那个摩西的约定，他也可以想，哎，摩西都挂了，我现在不守约也没办法，你也拿我没办法，我可以先回去啊。
其实我发现我们人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疑惑啊、忧虑啊、各样的这些担忧哈、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其实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那个信心。
对，而且可能经过40年的熬炼，比起过红海的那一代，他们更成熟。
可能红海
你们很正面呢，我觉得就是约书亚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大家都首先暂时先听着他说话。第二就是摩西在他去世之前那个生命记说了好多话，所以铺路也铺得挺不错。
这个可能铺路也是有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哈，
对啊，红海是一个恩典了嘛。
对，还有在之前前就打败那个亚摩利王，打败河东的王啊，所以也是建立了一些他们的信心。话说回来，如果是你们当时是过河的群众，你们会听命过河吗？我猜万峰
让于心田先过。
为什么？因为我长得矮吗？
可以，你需要泡一泡澡。
没有啦，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就看看大队吧，就是我的意思是
也就是让人家先过咯。
没有没有，
乐意老师你先过。
没有，我就看一下，可能我们这一家子，哎，有一个带头的，他说哎我们就过吧，然后我就哎好嘞我们就过吧。
哦，这万峰先过。那我们故事新天空的团队就过。
我们是乐意老师是大家长吗？乐意老师过不过吗？
我觉得我会过，但是
那就过吧。
那我未必是那种很放心的那种，可能一边过就一边回望后面，
看得出来，
又望前面有没有那些迦南人在那边等着我，可能在河的对岸。万峰，你觉得你会很安心的过河吗？
我已经说了，你们先过。
哎，作为一个大男人，一个弟兄，
性别歧视，为啥男的就也要先过？
没有，主要是万峰他长得高嘛，就我们这些长得矮的，先淹死的话，那他可能考虑就不过了。如果哎我们那么矮都可以过，然后他就可能说哎我也过去吧。
如果
不是河水都干了吗？
如果从神学来说啊，
又神学
跑出来了啊，
也说得明白一点，
礼仪上面呢。人是很渴望过约旦河的，因为过了约旦河就是天堂嘛，
迦南地嘛，
对
了，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在传统里头呢，很多的诗歌呢，都以过约旦河为题的。
我们就一起过河吧。
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你们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经文也告诉我们，除了为什么要纪念神，就是纪念神的拯救哈，另外也要怎样去纪念神。这里很刻意，神命令他们立十二块石头，对吧？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纪念神的恩典要刻意的，要搞点仪式啊。就万峰常常讲的，其实有些时候仪式感也是非常重要。那么这是第一条，就是要刻意。第二条就是要群体来纪念，是十二支派，每支派一个石头。还有就是要代代相传，就是将来你的孩子立了石头，孩子就可以问，哎，为什么那边有十二块石头，你可以讲解给他听，就神的恩典要代代相传。还有呢，要细心的解说，不能只是立了石头，还要解明白哈。当有人问，当孩子问的时候，那我就想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样纪念神的恩典。哎，
我就在想呢，有些时候呢好像这个艺术品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标记啊，一些符号，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特别是过了几代以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解释。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些艺术馆那些解释牌比那个艺术品更加重要，这个就对于后人来说是这样的。
是啊，现在就给你们看看，先看我的照片才纪念神的恩典。给你们看一看，你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哦，好像个尼姑。
对，哎，新田看到什么？告诉听众朋友，
不太认得出来是谁哈，就是一个光头的女士，但是我想
尼姑了。
对，乐意老师就拿在手里，我猜这个人就是您吧。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吗？
不是很像哈，这个脸色比较苍白一点。
是吗？其实当时是这样子，是我，哎，其实也是良好电台有两个童工，他们来探访我，然后我们就拍一个照片，那我就干脆就光着头，因为当时我想这个照片可以是一个纪念。我记得这个光头照，我就想起神怎么带领我走过这个癌症啊，因为当时其实医生都说我患这种乳腺癌是比较特别，叫三重阴性，三种荷尔蒙都是阴性，是应该那个病势是比较发展的比较凶比较快比较猛的，很少人会在第一期就给发现，我就是第一期给发现，所以神当然也医治了我，所以现在这个光头照就成了我纪念神恩的一个记号。
那你应该打印出来贴一个大照片在你的家里头，立光头为记吗？
其实我告诉你们挺开心的，很方便的，
不用洗头。哎，
洗头很方便，擦一擦就
省很多洗头水。
对，那你们呢？不是光我说哈，虽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符号可以分享，你们有什么这些恩典的记号可以说说？
我记得在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得立石为记，就得写东西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丢进去神学院的水池里头。
你写什么？
我那天没去。
他真的浪费时间，
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浪费石头。
那我分享一下吧。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从毕业以后嘛，就一直在神的家服侍到现在。 我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呢，我可能也未必从事这一个行业了。
嗯，我也觉得你其实在播音啊这个方面很有天分啊，而且我觉得你好像天生还是锻炼你对这个声音很敏感，往往能听到一些声音的微妙的一些分别，也能给你听出来。
哎，谢谢谢谢。
乐意老师，神也锻炼你对人很敏感，你对人的情绪也能分辨出来。
这也是记号吗？
所有东西都是记号。
哦，
哎，我还分享一个吧。我呢还在我的这些抽屉里头呢收藏了一些小卡片。
哦，
那些小卡片呢是过去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有主内的同工们呢就给我写的一些小卡片。每当呢我就是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他们看到我特别劳累或者是一些庆祝的日子呢，就给我写一张这个小卡片。所以每次我又拿出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回想起当时啊，他们在我的桌上放下小布丁啊，为我加油打气，这个也是主里头的一份爱。
所以你家要收拾那么久咯，就是呢你去清理东西的时候花了大半时间都在怀缅过去。
不是挺好的吗？
也是挺好，但是我
没效率。
我很认真也是很坦白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别送我这些小卡片。
您自己今天
我也是啊，
我
你知道我一收到我就丢了差不多。
我不会像他这样无情，但是我还是会丢，是隔一段日子。
您可以先扫描然后丢咯。
哦，对，好办法，
好方法。
哎呀，这个没讲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聊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呐、
啊！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欢迎你呢，将你历史维系的那个过程呢，也跟我们分享。因为呢，人总要活得有仪式感嘛。有没有什么结婚指环呢？明天情人节买了花，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
哎呀，那当然呢，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在生命当中呢，接受过神的恩典，有哪一些呢是很深刻的，或者是最近的恩典呢，也是可以呢告诉我们。
这个就不是收短。也不收网上留言了，你发给我们新天空@良友.net 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有图啊。
谢谢你的提醒号，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
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